欢迎收听《狂人挑战你》，奶奶，我是扎克坦，
我是 Chris， 嗨。我们今天聊那个扎克非常喜欢，一直跟我说他想要二刷三刷《子弹列车》，弹丸列车，
弹丸列车，哇塞！
哎，你知道我跟我老婆去看这部片的时候，就外面就有海报，然后我就说，哎，你看弹丸列车，然后他还说这是什么，然后我说就是我们要看的片啊，然后他就说这个片名好听一百倍，就是他觉得弹丸列车比较好听，
好崇洋媚外啊，就觉得很日本。
哎，可是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例如说我们在看一些网站或者什么海报设计的时候，就是例如说英文或日文，你就觉得 OK 有没有？但是只要一换上中文片名或是中文文案，你就觉得怪怪的。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自我贬低啊。
我觉得以心理上面来说可能是自我贬低，但是有一部分也就是我也有时候很难解释这个感觉。就像我们在听啊，我们在看国片或是看台湾的那种影集的时候讲话，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母语，
就是自我贬低啊。对啊，就是自我贬低啊。就是你很习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习惯英文，所以你就觉得英文怎么讲都是对的，
或是它怎么呈现都很酷，
都是很酷的，因为你就是不习惯，
这不是你的母语。
对啊，对啊，对啊，
你就觉得很酷，反正你也看不懂，就觉得很帅。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没错啊，没错啊。
但《子弹列车》这部片也是很有趣哦，因为它其实是布莱德比特主演的一个动作喜剧，它真的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它的文本又是改编自一板新太郎的《瓢虫》。哎，你之前有看过一板新太郎的作品？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连电影也没有。
没有，
是哦。我有一阵子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有一阵子非常迷一板的东西。哎，
哦，真的。哦。
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不太阅读，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哦，他的故事非常的有趣，就是非常吸引人。所以像那时候什么加亚与野亚植物鬼啊，然后 Fish Story 啊，然后那个重力小丑那些，其实我都有看。然后重点是因为我是先看电影。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些电影都是改编自一板新太郎的，然后我就回去看小说这样子。哦，但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推理小说家嘛，但是他有写了非常多的书，但是我就主要是看电影改编的那几部。哦，对，因为平常我也是很少看书，
所以一板新太郎是一个推理小说家。
对，他其实有点像那个，我突然忘记另外一个日本也是很有名的。总之，他有一系列的，他都是就是以推理
东野圭吾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东野圭吾，东野圭吾，东野圭吾好像这几年其实是大家好像比较熟知的一个，
因为这几年翻拍他的小说
也蛮
多，而且他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也比较文青吧，所以很多人还是很喜欢。
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一版的作品，其实他的改编电影其实也有一点偏文青的，就像那个加亚与野亚置物柜就是英泰演的嘛。然后其实他的故事坦白说详细在演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是我觉得一版的作品就是不是像我们那种比较硬派那种推理小说，不是有真的有个死人或是你要有侦探去查说谁是凶手的，但是它的结构是让你在观赏的过程中或是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随着它故事发展去思考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回到子弹列车，因为我其实是看到电影最后那个斐济的那个矿泉水啊，然后我才在那颗镜头才觉得，哇，这个故事其实真的还是蛮一板新太郎。但是我是没有看过原著小说《瓢虫》。
为什么斐济水跟一板新太郎什么关系？
就是我觉得我对一板新太郎作品的认知，就是你看到最后会知道，有一件事情其实是一直在推动这件事的。
哦，你是说那瓶水一直在滚动
的？对对对，他最后不是就是说，其实那瓶水跟故事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他就是用，
但是他有一个奇妙的缘分连接的所有人。
你讲的完全没错，就是我没有看过所有一版的作品，我只能依照我看过。但是就像你说的，他就是好像有一个人，或是有个物件，或是一个事件，巧妙的、不经意的、非受迫性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兜在一起。但是这些事情，它可能不是杀人，或是可能不是一个悬案，它就是一个事件。
是一个生活必需品，就是水。
对，然后他就把它绑在一起，所以我看到最后就觉得，哇，这是一个，
好像很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可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巧思去连接所有的东西，比人还来重要，比世界还来的重要。
那你自己为什么很喜欢这部片？
哦，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东西，就跟我讲，就是所有东西都恰到好处的补满补齐，所有元素都是。就是处理的刚刚好，而且我觉得又这一集我又可以讲回到配乐的事情。对，
因为我
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先讲一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其实这个故事超无聊，就是我在进戏院之前，因为当然我们还是会写过一些新闻嘛，
对，
所以我在进戏院之前，我还是会觉得说，这么简单的故事，你要怎么拍成一个90分钟、120分钟的电影？尤其是当我没有看过原著的情况下，因为它就是故事大纲可能就两句话，就是一个杀手进到了一个子弹列车，就是所谓的日本那种新干线嘛。然后他要、
就是、台湾的高铁啦，
对对对，然后他执行一个很简单的任务，然后这个列车里面布满了杀手，好像要跟他抢同一个东西，就讲完了，没了。
等一下 ，Brad Pitt 是杀手吗？他是
Brad Pitt
是他是特务吧？
他不是特务啊，他也是杀手组织的、啊。
好。哦，那我就可以理解说，那应该就是这台列车有很多个杀手，但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等级的杀手，
都是各种风格的杀手。
对，有比较老墨派的，
对对对对，
是你老婆那个老墨派，
对对对，是Mexico的老墨派的，
然后
也
有一个比较日派的，
对，装可怜的
日本黑道型的，
对，黑道的，
然后也有比较有点美国 CIA 中情局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有各种风格的杀手在这台所谓的高铁里面，然后大家就是各怀鬼胎，也不能说各怀鬼胎，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任务。
可是我觉得这部片还有一个很好看的点，就是它完全凸显子弹列车，就是日本文化在这台车上面会有的风格，不管是动漫，然后或者是就是经营车厢，就是你知道我很喜欢这部片，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部片就除了角色都有很多个性之外，就是每个车厢的个性也很的特色也很鲜明，但最鲜明是那个啦，奉俊昊那个火车叫什么电影
啊？末日列车，
末日列车，但是末日列车那个是生态链不一样，对对，但是这部片是每个火车每个车厢的日本元素就超级明显。
我觉得这个可以稍微再聊一下，但是我比较想要跟听众讲，就是我们在录这些之前，扎克就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太对。他是说他做好了所有雷神索尔、爱与雷霆应该要做好的事情，就是他有流行乐，然后他有大场面，然后他也有喜剧元素，但是雷神索尔就做的哩哩啦啦。
哦，没有，我觉得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这一次还是有利用了很多那种很经典的那些歌曲，什么 Stay Alive 啊，
对
，Trailer 啊，什么还有 Celebration 这些，
对，
重点是这些都是日文版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有一部分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啦，就是所谓的这个高铁或是日本就是说新干线或子弹列车嘛，
对，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日本文化在里面，就像如果大家去过日本，一定知道，其实以日本的电车文化来说，里面它
有痴汉。
我不是要讲吃啊，我说其实你是不太能讲电话的，就是这是一个很蛮失礼的一件事情，就
你说连电车都不行，
电车其实不太能讲电话，这应该是说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啦，但是以实际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特别有去规范列车的差异，就是那种所谓的女性专车的车厢嘛，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这部片做的都恰到好处，就是当你要移植一个所谓的日本文化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是变成所谓的文化挪用嘛。你文化挪用如果做的不好，人家就说啊，你又不懂日本文化，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你要把这个文化这个元素变成是你叙事的一个工具的时候，你就要做的很好，你就不能讲太多，但是你也要从中有一些让听众让观众能够理解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电影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可能是你刚刚讲，就是每一个地方都做得很好的一件事。
对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重点介绍的人都活得不久。
重点介绍
就是像第一个那个也是老莫的那种地下杀手。
对
对。就是前面介绍很隆重的介绍他的 background，
然后一出来，
还有他为什么要来到这台火车上，非常隆重介绍，感觉是一个大角色，一出来就被砍死，
而且还被一个超滑稽的方式死掉。
而且我觉得超好笑，是他跟那个白死神的那个儿子一样，就是两个人都已经领便当当尸体了，还没有办法下戏，要演尸体演多久？
欸，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所谓的这个喜剧元素里面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就是说 Brad Pitt 他在访问的时候，他在讲这部片其实受到成龙的影响很多嘛，然后 其实甚至是有一颗镜头跟动作片段，我那时候在看那个预告的时候，忘记是出自预告还是片段，就是他在那个静音车厢跟那个黑人就是 Lemon 在打架的时候，然后他就被打到他的那个小腿胫骨，然后他就非常就是在那边摸他的胫骨，
在揉，
对，在揉，对对，他在揉。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哦天啊，这个动作设计真的是很成龙，因为成龙。当然成龙我们不谈他的私人就是私德的，
没有人要谈，
没有没有，我怕有人就是攻击，只是我就说我们就谈他的电影成就这件事情，因为小时候像我跟你的这个年纪，基本上有时候成龙的电影是伴随我们童年很多嘛，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他的贺岁片啊，或者以前在
醉拳，
对，什么电视台会看到他的作品，但其实你长大之后看的比较多的电影，或者是你念了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知道成龙他所谓他的这个艺术的成分，不单单只是例如说他不用替身，哎，你之前真的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人非常仔细的分析，其实他用了大量的替身。
有，我们有讲过，
我们有聊过嘛？好，我们今天也不要聊这件事。我只是想要说，其实成龙就是把动作，就是可能李小龙那个年代，60年代香港的动作片，融合了卓别林的那种默片的喜剧，对，就是动作喜剧这件事情，透过 Jackie Chan， 就是成龙这个人，发挥到一个。我觉得对于老外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风格。
对，
所以你在喜剧那个不是你在那个子弹列车里面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你要去抓到那个平衡的一些一些点吧，就是作为导演或是编剧甚至是演员来说，你要怎么去 balance 这个电影的风格，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对对对。那除了你刚刚讲，就是说应该是说啦，你说所有的地方都做到就是很
恰如其分，
那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例如
就像我讲的啊，就是他补齐了所有雷神所有的缺点，包含彩蛋演员对 Ryan Reynolds 出来的时候，
对，
跟原来一直在跟 Brad Pitt 通话的是山卓布拉克这件事情。
应该说山卓布拉克我是在之前看 credit 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演，
因为 我很不喜欢这样子，就是我不喜欢，就是我要去看之前我先摄取好，包含预告我也先看完，
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是会有些职业伤害，但是里面的像 Channing Tatum 跟你讲那个 Ryan Reynolds 我是完全不知道，然后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在戏院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出来的时候让我开终于又回到那种以前看到彩蛋演员的那种兴奋，我真的是看到 Ryan Reynolds 的时候，我整个快跳起来说 ：“Oh shit！”
我那时候看到 Ryan Reynolds 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妈，就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妈
肚子痛，
而且真的是觉得是你真的是王八蛋哎、欸，
而且就完全符合他
的人设，
对，
本人人设完全符合，
就是那种小鸡掰啊，你知道嗎？就他明明就杀了一个黑道老大的老婆，然后就在出最重要的一个任务，要被黑道老大杀死的那任务中，什么肚子痛，然后前面那个Brad Pitt 饰演那个瓢虫还说，怎么会肚子痛请假？又不是高中生，就是你身为一个职业，你身为一个职业杀手，你怎么可能因为一个肚子痛就说
请假？
对，然后找一个代班的人，然后替你受死这样子。所以你像我在看，我后来在想说，说不定他根本就知道这里面是一个 set up， 他可能知道就是这台列车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
所以他才叫 Fred 去顶替他。
然后大家还是喜欢那个啊 ，David Lynch 啊，就是觉得。毕竟他应该算是这几年来好莱坞最会拍大戏的导演了嘛，从《捍卫任务》《死侍》，
对，
然后去年还有那个《无名氏》嘛，
对
啊，然后今年要拍的，所以就会觉得哦，就是这个导演的所有的动作片都有在进步。
没错，你讲的没错，因为他其实是跟《捍卫任务》的那个另外一个导演嘛，就是 Chad， 然后他们应该是说。他们在过去的20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种所谓的动作设计跟替身，跟武打设计。然后也是因为这部片，我在看了一些访问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这两个人以前是在香港工作的。所以像那个
陈家班，
没有，他好像不陈家班，就是
还是那个胖胖的叫啥？
袁家班
啊，袁家，对不起，
洪金宝是不是？没有，因为我在看一些访问的时候，发现哦，那个大卫雷奇他之前跟那个林岭东有合作过，
是哦，
对，两部片，然后就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林岭东其实也有拍过美国电影， 然后主角就是上课老的范达美，嗯，所以其实大卫雷奇不是有很多那种知名的、演员的替身嘛，其中一个当然最有名是 Brad Pitt 嘛，然后还有一个是上课老的范达美，嗯，所以他们在讲这个《子弹列车》这部片的时候，他就说其实香港很多的导演，包括了林东，然后还有很多以前我们刚刚稍微提到
标
对成龙啊那些作品。或是所谓的武打元素、嗯、都有融入在他们之后的武打设计里面，因为他们其实2014年是先做了一个制作公司，可能大概是跟 John Wick 是同期出来的、嗯、对，那个制作公司好像叫做 87 Production 吧，然后就是大概这十年来好莱坞所有的武打都想
都是他们来做吗，
就是这很红嘛，你知道就是最红的
应该也是只有这一家吧，
当然有一定有很多家啦、嗯、但是说因为捍卫任务的爆红、
把这个招牌插得很亮，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又开始从武打演，他们其实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武班，其实以前
武行，
武行，对对对，武行，他们以前是武行嘛、嗯、然后就变成是可能接触到更多的导演或是演员之后，他们就成立了制作公司，然后帮好的电影设计一些动作，然后变成导演，然后你看这几年超多作品都想要找他们导的啊，嗯，对啊，你看什么无名氏他们那些东西，其实也都是背后都是他们这些动，这个制作公司他们去推动的，
对，
然后跟一些大的 studio 去合作，然后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你从 John Wick 就是那种很华丽，但是又有很真实的那种，竞技，也不能说竞技哦，就是，因为你看 John Wick 其实是基努里维，他是真的去打靶。他不是那种花拳绣腿
，
对，他不是真的花拳绣腿。
我真的很喜欢讲花拳绣腿，这是什么老派的说法？
他不是真的花拳绣腿，但是你在观赏上面也是很有可看性的。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武打的一个动作设计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但是回到子弹列车，其实你没有看到真的很连贯或是大量的那种节奏的这种枪战啊，或者什么在里面。但虽然我自己看到最后那种决战的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哦，是不是要来大决斗？但是其实好像也还好，就是他是用了，我自己觉得他这部片就是
没有。其实，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反正 Brad Pitt 真的很成龙，尤其是他在那个驾驶舱的时候哦，就是各种嬉闹啊。你说真的有打吗？也没有打，
对啊，
对。可是他也很挫的在做很多事情，
哦、对，就是很挫，对，你说的完全没有，就是挫，
对。
然后就是有各种技术上的失误、啊，坏掉啊，然后
而且我觉得他这次让我觉得 Brad Pitt 的演技又再更成功点，是过去可能他接触这种动作学，像可能大家比较常知道的是那个史密斯夫妇啊之类、嗯对，可是他还是会维持一个姿态。可是这次就是让我感觉到 Brad Pitt 好，这个人完全没有包袱。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是我这一集也想要聊的，就是我完全同意你讲的话，然后我、嗯、这也是我看完片然后我再跟我朋友聊的一个点，就是从他这次演的这个角色跟他这次宣传这部片的一些记者会什么之类的，你就觉得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 Brad Pitt。
对，
然后我昨天在看那个 Aaron Taylor Johnson， 就是里面演那个 Tangerine 到底是什么柑橘吗还是橘什么香橘，就是那个 Lemon 的搭档，
柑橘
嘛、嗯、对对，那个演员 Aaron Taylor Johnson， 然后他在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也觉得 Brad Pitt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
状态、
嗯、然后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完全就像你说的，就是他没有以前那种包袱了，
没有，这部片有包袱的人都会死先从第一个那个超帅的把自己还要穿结婚来的西装的那个老墨男生，
对对对对，
一进来就被杀死。
对，
然后柑橘就是双胞胎的白人嘛，
对，
也是死。
对，
那黑人就留下来。
对，
然后就差谁？真田广志没有死，
真田广志没有死。
对，但是他也是看起来最有抱负的。
然后那个小女孩也死了。
小女孩哦，被撞死，
小女孩被撞死，被 Lemon 撞死。
对，然后白死神也死，排场搞成这样子还不死。
对，我先回到布莱德比特、啊、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婚后可能应该说他跟 Angelina Jolie 这个感情之后进入到一个非常 depressed 的状态、
欸、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觉得超酷、欸、就是他就在讲说他跟 Angelina Jolie 的官司从2016年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严重的就是酒瘾，然后后来是那个
Bradley Cooper
帮他戒酒嘛，然后后来还很感谢 Bradley Cooper， 然后大家就说这整段故事就是 派特的幸福剧本吗？就是他
好像也是
极度的成瘾嘛，然后透过就是朋友的帮忙，一直带他出去，然后每天打电话关心他，然后最后他后来终于理解到，其实我脱离酒精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对，因为其实你刚刚讲这个东西，我也本来
想好了好了，王力宏，
这个我不好继续接下去。可能要另外开一专辑来跟大家讲，
还是找他来？
没有，因为我觉得 Brad Pitt 就是就像你说的嘛，他在那个 Angelina Jolie 的这个婚姻之后，有一段非常低迷的时光，然后就喝酒啊什么的。但是他在拍了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之后，我们是不是聊过这部片啊？昆汀的。
你有在很久没有再出现那个
贝坦时间、
啊？对，你有在贝坦时间讲，
连名字都忘
了，干你都没更新，干你
没有好。那个从前有个好莱坞，他拿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嘛。
对，
然后当然大家就是在这部片，他在这部片的演出，大家就开始讨论说，哦，他的表演哪里不一样？但是有很大的一个声音，就像你刚刚说，就是你其实看不太到 Brad Pitt 之前的那一种。我是帅哥，我是男神的那一种，那种，不能说，你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那种框架，或者那种盔甲。我觉得他那部片就是把他脱下来，然后他的表演非常的松。当然，另外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因为那个 Harvey Weinstein 就是被抓去关了啊，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不重要。总之，他那时候在这部片拿了各大奖各个奖的时候，从他的那个上台的致辞啊，然后从他那时候的态度，你会觉得他真的是有一种走出自我的那种阳光感。然后他揶揄自己嘛，因为他我记得他在演员工会拿最佳男配角的时候，然后他就上去就说、啊，我要把这个 rest 就是这个履历放在我的那个 tender 的上面。就是揶揄自己说，哦，他自己单身，
我现在单身哦，
对对对，然后我在玩 Tinder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一直到像这部片就子弹列车，然后我也其实看到最后才发现他手上的一些刺青在这部片上都没有改掉，就是我觉得他用了很本色的角色在享受演出这个角色，这个瓢虫这个角色，所以我自己在看的过程中我也觉得很过瘾，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嘛，这个角色其实有点挫。然后他的造型也很笨，就是一开始戴个眼镜啊，然后就是穿了一个那种运动的套装，
就是没有什么包装啦，然后穿了一个奇怪的衬衫。
对啊，
对，
然后一直
可是反相对其他的人还比他帅，就是穿着啦，我说穿着，
没错没错没错，就像真田广之，我操那个。西装帅到爆炸、欸，
然后双胞胎也很帅、
啊。对啊，你看那个 Aaron Taylor Johnson， 然后还有那个 Lemon、那个双胞胎，你看穿的西装，然后又讲英国腔。
对啊、
欸，可是我超喜欢那个角色、欸，我们来聊一下角色好，因为这部片里面有
从 Brad Pitt 调到别人，好，来，我在看你怎么聊，
因为这部片有很多角色嘛，就是也不能说很多角色，就是他不能算是一个主角从头演到尾，
因为他就是因为白死神把这三个人凑起来，所以他其实是三条主线在走的事情，可是其实目标是一样的，
对
对对对，
目标，
然后只是会有一些配角意外要上来，只是为了要杀 Brad Pitt， 就是他有点小支线啊，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故事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拿那个 briefcase 公事包，但是大家拿那个 briefcase 的原因都不同，就有些人是要拿他的 reward， 有些人就是只是单纯我要拿那个公事包，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些人是为了要证明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然后有些像那个女孩是为了要杀自己的爸爸，然后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对，
就是大家的原因都不一样，目的可能一样。
我想到那个毒蜂那个比较好笑，就是他的指令是你帮我你干掉这个人，然后他手上的手提箱的钱就是你的，然后 Barry 说你太扯了吧，
对，
拿赎金来付你的酬劳，
就是超级 dark，
就是你超低阶的，你是一个超低阶杀手，
对，就是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因为这部片有很多的角色去交织成就是大家看到那个过程，就我觉得这个是很过瘾的，其实我很喜欢看这种在每个人都有就是都有目的情况下，但是到最后就是交叠在一个剧情的一个点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节目提到就是我过去在看一百心太郎很重要的一个架构， 你在看，就是你看前面就觉得哦，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但是其实你看到最后，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嗯，那其实最后你会发现，都是白石神搞的鬼嘛，就是让大家把所有人的人都聚集在这上面。
对，因为他觉得这一群人都杀了，跟他老婆的死有关系。
对 对, 對，
但是偏偏真的撞死他老婆人，更不在火车上。
我觉得这个是最靠背的，
肚子痛。
所以我那时候看完这部片的时候，我唯一的心得就是，你要我用一句话讲完这部片，就是马的莱恩雷诺斯，就是你这个小妈蛋，
是一个小妈蛋。
如果你没有撞死他的话，
告诉大家，
真的，我没有了。我回到角色，我为什么要聊角色？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双胞胎我非常喜欢，
我也是超喜欢。
对，就是我觉得那种有时候你要去设计一个角色的那种碎嘴，然后一直喋喋不休，然后同时呢，你要在他们两个争执的过程中可以感受他们的情感，这件事情已经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大卫雷奇在这部片，应该说大卫雷奇这一次反而把他说故事的方式做得很好。而不是大家一直聚焦的那种动作设计或是枪战场面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看完这部片，我再回到《死侍二》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真的会想到我们之前有一次讲那个日剧那个大勇、
大豆田永久子、
大豆田永久子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新学到了一个名词，就是唠叨系编剧哦。对，就是大卫雷奇的片子。这样子脉络下，我都会觉得哦，他也是唠叨系导演，
因为我觉得。这个件事情其实很难欸，就是像你写过故事，然后
超难，
对，
你要写到这么多，除非你是这种人。
而且我们就讲昆汀好了，因为昆汀他不是就是他的电影其实就是有大量大量的对白，
然后垃圾话，
对，垃圾话，然后但是你其实如果你看过昆汀本人讲话，其实就是这样，他的你就觉得他脑速超快，然后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昆汀他是真的有大量知识，尤其是对于流行文化知识这件事情，可以延伸到他对于角色上面的这个对话的东西。那我觉得另外可能就是说像伍迪·艾伦，伍迪·艾伦就是他单纯就是你看他本人也是一个超喜欢就是碎念，就是突然会讲很多话。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你看我们这次《子弹列车》里面那个双胞胎，其实一直讲话，然后一直靠背对方，然后一直那边击败你，击败我这样子。他还花了一个超长的动作场面去争执，就是他们之前一个任务到底杀了多少人这样子。我觉得这些东西
真的很烦，我看到觉得烦不烦呢？你们两个人，
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在看的过程中是非常有娱乐性的，但是你在实际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功能性哦，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其实是在建立这两个人的角色关系。
对，
所以就像我说，你在电影的前半部，你会觉得他们很吵，然后他们又有点笨，然后但是你又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很顶尖的杀手。但是你在电影后半，你就觉得他们两个人 的那种羁绊跟感情是很有趣的，他不会直接跟你讲，然后他甚至只用了一个镜头，就是他们两个人小时候在看足球的一个画面，你就知道哦，他们其实是真的是很感情很好，然后说不定是一定是其中一个是领养的嘛，就是他们虽然不可能是真的血缘上的双胞胎，但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想到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 Barney， 他有个哥哥，然后他哥哥也是黑人，就是我觉得，你能够知道他们没有血缘上面的关系，但是他们那种实际的那种兄弟关系是非常 close 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角色上面很厉害的地方。然后白死神，哎，你自己有在看的过程，你会觉得，哎，白死神是谁演的吗？应该是说你会想要知道最后他到底是谁演的吗？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哦，他前面一直不露脸，他会不会最后是一个爆点？
哦，
对，
有，我有那时候想说，该不会脱下面具的时候是一个也会让我很惊讶的角色？對對對對對，结果也还好，
对，就是 Michael Shannon 就还好，还好，
还好，好。
对，我一直想说，哎、欸，他一直在故弄玄虚，
而且你在讲白死神，然后但前面就有暗示说他不是日本人嘛，他是 对，他是一个外国人这样子，所以大概可以想象说，哎、欸，到底会是谁？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连尼逊。
哦，真的哦，
我第一个想到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是不是那个米基洛克哦，对，就是他很壮有没有，然后又是一个又要演一些俄罗斯 background 的那种，
对，
然后但结果呀不是，那你觉得，
而且我觉得但我觉得最好笑应该是真田光之的目的啦，
怎么说，
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之前在这个帮派里面算是智将，或者是一把手， 可是突然你这个白死神来之后，然后我就被老大冷漠，然后我就默默的就是观察老大，然后一直提醒老大说，老大他其实是小人，你真的要提防他。然后到最后当这个人真的把老大整个组织都毁掉的时候，然后他又要花一身的力量去报复，我心想说这个是什么小媳妇的心态，
就是一个黑的日本武士道那种精神、
啊、是吗？这是武士道吗？啊，
我只觉得真田广之在这部片里面真的超帅，他的那个
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最文啊，这也是让我觉得这部片很好看的地方，就是你会在这个片里面看到不同特色的杀人方式，有日式的，有老末式的，有美式的，
还有那种下毒的，
对对对，就是那种唐门暗器啊，我在看那个毒蜂的时候，哦，唐门暗器。
所以 可想而知大卫雷奇他们真的是看很多港片长大，他们可能一些那种少林寺的那些片都有看过这样子，对，难怪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这种，对啊，因为其实杀手本来就是分很多各式各样的嘛，
对。
然后那你觉得布莱德比特的那个杀手是靠什么？靠很幸运，
不知道怎么讲，欸，因为他是一个不爱拿枪的人，他不喜欢枪。
其实我就觉得看到最后他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啊，但是你在一些武打的场面你就会看到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料的，你知道吗？
对，可是我觉得真的比较有点成龙的影子的应该是 Lemon，欸，
啊，我懂你意思，洪金宝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然后尤其到最后他是没被打死的那个角色的时候，
对对 对，
就是他其实只是混过去，他混了两次，
对，
然后大家知道，当然大家以为他挂，其实他没挂，
是，欸，
所以他每次醒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超合理，嗯，对，就是他真的打不死，嗯，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多东西这种死系的安排，导演其实埋梗埋的非常的不着痕迹，
对
对，就是一开始他的柑橘发现他死在厕所里的时候，还跟他道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真的觉得他死掉了，
对。
可是当他后来醒来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哦，很硬要，嗯，我觉得就是前面已经把角色的身体强度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建构了超级好的，嗯，所以我完全不会害怕说哦，你突然来一件什么事情，我接受不了。
对，
就是这是我让我觉得这部片很好看的地方，是每一个角色的特性在前面就一直建构了非常完整。
欸，可是你讲到这件事情，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觉得 Lemon 会死，欸，因为他其实，
哦，真的，哦，
对，因为他其实里面有埋一些小线索，因为他前面在跟 Tangerine 讲的是说你有穿防弹背心吗？
对，
然后他说为什么要穿防弹背心，你有可能会被射到脖子，所以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后来 Tangerine 是被射到脖子，
没有，他是被脖子划到吧，他是射到吗？
反正就是他脖子受伤了嘛，
反正他就是 大动脉爆血了，
对，然后结果反而是那个Lemon 他被那个射的身体超多枪，
他只是晕过去，
但是因为他穿了防弹背心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哦，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这个铺陈啦，对，但是，哦，对，
但是可能是因为这部片的节奏，然后又再加上在火车上，所以我其实，在看整部片的过程中，我没有思考太多事情，就是有一种在坐云霄飞车，就是被自由的带动，
对，
我很享受那种被剧情带动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节奏，我觉得所谓的可看性的节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娱乐片，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你在戏院看这种电影，你就是要逼大家坐在那黑黑的地方120分钟。
对，
所以如果我们常不是说一部片好不好看，就看它有没有尿点嘛？那像我觉得这部片就是没什么尿点，它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完全没有尿点，
一站一站一站一站这样子。
对
对，然后重点是它也没有给你太多的那种武打场面，这种棒棒冰冰冰冰，它是用很热闹，然后节奏很快速，然后甚至是带有很多我们所谓的我不知道之前节目有聊过，就是。好像江放那集聊盖瑞奇的时候聊过，就是所谓的 MV 式的那种叙事，电影叙事，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快速，然后但是没有关联性的那种剪接，然后你会有大量的流行音乐跟字卡，那种字卡的一些设计，所以让你在观看的过程中是你觉得很热闹，你好像在看一个 music video， 然后你就会觉得去，但是重点就像又像你刚刚说的。在前面很多的一些对话或者是很多的编排设计上，你把角色建构得很好，所以你在故事推动的最后那边，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要这样做你是可以理解的，然 然后就算是我看到很多评论说这部片就是从头扯到尾嘛，就是各种都很扯、啊、
每一件事情都很扯吗？会吗？
对啊，就很扯啊，就是例如说为什么 Brad Pitt 一直没办法下车啊，然后或者是为什么那么刚好、
哦、可是我没有觉得很硬要不让他下车、欸、这也是让我觉得剧情上面安排蛮好的地方。他每一段可以下车的点，第一个就碰到那个墨西哥杀手嘛，然后第二个是又碰到以前的仇人，就是 Lemon 嘛，就是杀过他、嗯、就是我没有觉得那个东西很突兀让他真的下不了车。
还有很多吧，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 Brad Pitt 他很多遭遇都觉得很扯，但是我完全不
会吗？我觉得这个部片唯一的扯点就是柑橘打破那个子弹列车的玻璃就驾驶上那个我觉得、哦、那个只有那个点我觉得很扯。
但你有发现为什么他打了破吗？
你说因为他手上戴戒指，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你还是觉得扯
屁啊！我觉得那个戴戒指也没有用吧？哎、欸，那个一定是那个可以挡住300-400公里的强风的玻璃，你觉得你一拳就可以干爆他
吗？而且他，我坦白说，我那看到那边的时候，我又想到成龙另外一部片呢、欸，就是那个《我是谁》。他在那个我记得是荷兰哦、喔他在荷兰那个一个斜的那个大楼有没有
往下滑？
往下滑，然后滑了个地方，他就拿他那个他那时候被那个援助，忘记是那种部落的人送他一个那种手环，然后把他当做那种剪剪那样把他打破这样子。哦，没有了。我觉得回到扯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讲那个真的超扯，但是。我不
他先爬上那个车子，然后车子还在高速的运行，然后他还没有掉下去，他还可以干爆。
我觉得光爬上就是新干线这件事就已经超好笑了。但是我自己不觉得扯啦，因为我只是看到有些人会觉得这部片有很多很扯的地方，从头扯到尾。但是我觉得多数你觉得很荒谬很扯的地方都是来自于 Brad Pitt 的遭遇，这个角色的遭遇。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这样，你看他随便滑一下那个密码就打开了，就是他就是一个幸运星啊，他就是一个怎样都不会那个厄运都不会遭遇到他身上的那种人，所以我自己在看的过程中，这件事情并不会太干扰我，你在看之前你会觉得这部片会有点雷的风险吗？
哎、欸，我没有哎、欸，
哦，真的、哦，
我完全没有。
你说 even 是你没有看那些评价，好的评价，
可能我真的没有看任何的评价。其实这部片我真的没有看。然后四月你跟我说你想聊，然后我之前就有印象，我看预在不知道在哪部片，在戏院里面看预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还蛮期待这部片。
对，
我就说就是很像那种我在坐云霄飞车，我现在我就是很享受进去之后我被自然带动的感觉。对，
因为你看哦，过去一些好莱坞在翻拍这种日本文化的作品，其实真的都蛮雷，什么浪人四期啊这种
东西。哦。但是这次就是觉得所有元素都做得很满啊，就是你没有让那个日本的文化或者是日本元素的东西被出现得很尴尬，包含我就跟你讲说连配乐你都出日文版我都觉得超级强。
对
对，就是那些经典歌你把它翻上去，让我想到你知道艾薇儿有一首歌他也唱过中文版吗？
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嘿嘿呦呦，我想到你女朋友。我昨天还跟我朋友讲说，你知道为什么艾薇儿会消失吗？就是这些黑历史
消失了一段时间，最近才出来的，大家记忆消失之后才开始出来这样子。
但没想到我在 Q 回大家这个记忆。
没有了，我觉得就像这一集一开始我提到，就是你要怎么去取舍所谓的这个文化挪用跟这个文化 appreciate 这件事情，其实很难的啦。
对
对啊，你要运用这样的文化，但是你又不会让大家觉得哦，其实你是在乱用。尤其是在这个政治正确这个氛围当中，你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抨击，尤其是像这种这么鲜艳这么华丽然后捧感这么重的电影，其实你有时候很难，也有时候很容易会被攻击，因为像我前阵子在看一个 HBO 的那个影集叫做东京之二，然后它其实是个真实改编的故事，然后我在看一些幕后访谈的时候，就有人问那个影集的摄影指导说：“你为什么把东京拍得这么灰？”因为你知道，大家就是
东京应该会是五彩缤纷的那种。
对，大家就说东京就是你知道很，就像你说霓虹啊，
就是歌舞伎町、新宿啊、涩谷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 ：“No， 那是因为你没去过东京。东京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 dark， 然后比较灰。” 然后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东京之热，他在讲这种东京这种 underground 的那种黑道的故事。但是我只是要说，你在文化采用这上面，你其实是要有目的性跟任务性的，你不能只是觉得哦，我觉得东京就长这样，我把它搬过来，或者是我觉得日本黑道就应该长这样，我就把它搬过来。那你其实是要服务整个故事，你的目的其实要服务故事跟服务角色，让所有的角色跟剧情是有完美的结合，再加上这个故事的背景文化是日本文化，跟子弹列车、跟新干线，然后还有很多。其实就像你说，他有各式各样的杀手嘛。其实杀手不代表不同的国情文化。你看，就像有墨西哥的，然后也有英国的，然后也有美国的，也有日本的这些东西。你要怎么让观众？你看，就像扎克你说，就是你就是很自然的被带动。其实我也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旅程。然后它的节奏其实也很好，然后大家也很好笑，然后也没有太可怕的血腥的场面。就算有些人觉得很扯，但是你还是顺顺把它看完。
嗯，
对
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对新干线的一些印象，所以让我有那种投入感。你从到东京，然后他从东京一路出发，然后一直到横滨，然后静冈，然后一直到京都，
对
对
对对
对。哦，因为我有那样子的旅程过
啊。你说从
东
京到京都？
我有一次是从东京坐到广岛。
哦，
对，所以
我还没去过广岛嘞。
哦，超赞。
是哦，
嗯，然后所以这些站我都有一些印象，然后静冈我有下去过，
嗯，
对，那时候去一个那个，我不知道有一阵子啊，突然偏题讲到观光的事情，好，
没关系，我想用这个当结论，
好，就是那时候我去了一个兔子岛，
兔子
就是有一个小岛，然后你要从静冈下车之后，然后再坐火车过去，
哦，
然后再坐船过去，
好酷哦，
然后整座岛全部都是兔子。
好酷哦！
你只要一拿出零食出来，所有兔子就围过来，
就跟奈良一样，就很多鹿的那种感觉，只是鹿变成兔子。
对，但是其实那个兔子超毒
哦，真的。哦，
嗯，因为那个岛以前在二战的时候，它是做就是化学武器，
好酷哦！
嗯，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化就是废弃的化学工厂。
我一直很想去那个广岛那个原爆点的那个博物馆，
那个
我很想去那个地方，是广岛吧？
在广岛，
我记得是广岛。
嗯。
好了，我想要把这个当 Andy， 就是希望，
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去日本。
对，
好想去日本。
看完这部片，就是看完好去日本，跟刚刚看东京之热一样。好了，希望疫情赶快平复，然后大家赶快可以出国。
希望日本赶快开放自由行，拜托！喜欢我们的听众，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有任何意见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在 Facebook、IG 搜集狂人圈电影资讯网。拜拜。